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国庆假期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以高质量文化供给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新一轮巴以冲突已持续整一年，相关数据显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巴方约 4.2 万人死亡，近10万人受伤。90%以上的居民在加沙各地辗转流离，躲避战火。
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2023年10月7号到8号，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文化产品极大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更好满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国庆假期刚刚申遗成功的北京中轴线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中轴线上多个景点完成灯光照明改造，装点上立体花坛造景，成为热门打卡点。
中轴线这些临街的景观都非常非常壮观，也富有文化气息，非常好看。
北京中轴线展现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传统，见证了北京城市的发展演变，是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标识。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
北京中轴线是中国传统观念、建筑理念、哲学思想的物质载体，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是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东方文明城市形态的空白。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兴盛和繁荣，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强调，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近日，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推出宋文化沉浸式空间秀《爱雅颂》。
弹琴的是苏东坡，苏先生。
通过实景构建和虚拟现实技术的深度融合，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宋代风雅美学与宋词意境，让游客耳目一新。
它是宋式美学和科技相结合的一个画面，非常的震撼，非常的有新鲜感。
清明上河园营销中心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科技加文化加游乐加演绎于一体，将传统文化去创新表达，让大家在这种国风国潮的氛围当中去感受到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科技赋能文化，传统与现代呼应，历经岁月淘洗，中华传统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初新，展现出蓬勃生命力。
林老师长，听说是块硬骨头，可咱们是什么眼孔？
截至10月7号12:22，2024年国庆档档期内总票房突破20亿。中国电影在越来越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同时，也越来越深入地影响着世界电影格局。2023年，中国电影总票房超过549亿元人民币，稳居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全年票房过亿元影片共73部，其中国产影片50部，票房排名前10位均为国产影片。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红。
中国电影非常有自己的本土性、民族性和现实感。中国电影不仅要给中国人看，我们也希望中国故事能够更好地传达给全世界，让大家知道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人今天发生的改变，包括中国人对未来的期望。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国庆前夕，以深化文化交流、实现共同进步为主题的2024北京文化论坛成功举办。会上发布的中外文化交流报告2023显示，2023年中外文化交流在多领域成效明显，呈现出积极向好的总体态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表示，
中国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还有其他方面是拥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我希望中国能把这方面的经验分享给其他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以便帮助这些国家不断地提高自己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能力。
202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流、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国庆假期，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以高质量文化供给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陕西延市泾阳景区，精彩的非遗展演为国庆佳节增添亮色。陕北说书、安塞腰鼓、剪纸，可听可看可体验的活动让游客趋心仪，直呼过瘾。
这是我第一次看这个陕北说书，感觉挺震撼的，传递出来的这种对祖国的热情和热爱让我还挺感同身受，很震撼。
在西安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国家级非遗话音老腔的表演吸引许多游客专程前来。粗犷豪放的曲调中，乐器声、吼唱声、木头敲击板凳声连成一片。西安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宣教部主任马小青，
我们在国庆期间呢，也是接待了来自全国各个地方的游客，还有大中小学生，也欢迎大家可以走进博物院，来现场来感受一下我们最古老的摇滚乐。
在甘肃敦煌，全球首部洞窟式沉浸体验剧《跃动敦煌》再次迎来超高人气。该剧场设计突破了传统剧场空间维度的限制，通过复刻敦煌石窟内藏经洞、佛龛、莲花台、藻井的特色形制，结合从壁画中活化的乐舞盛景，打造一个可看、可听、可游走、可互动的沉浸式洞窟，将现代科技与敦煌艺术结合。湖南游客易富敏
还是很震撼的，体验一下中国的博大的文化，然后敦煌的色彩呀、舞蹈啊、音乐呀，这种感受都还是蛮深刻的，都比较值得过来观看。
在沉浸式剧场外，跃动敦煌围绕剧、艺、时序四大主题展开丰富活动。湖北游客魏燕，
整体的感觉特别好，从我走进来就非常的震撼，看完演出之后出来还能看看我们这边的特色小商品，然后可以随意带一些自己喜欢的纪念品回家，非常不错。
万人共看饶河戏，百里同享梨园曲。国庆假期，江西上饶市鄱阳县组织百场送赣剧下乡活动，在鄱阳县芦田乡中庄村正在上演的八姐游春获得了观众的阵阵喝彩，村民殷家良。
我是个赣剧戏迷，这一次鄱阳县赣南来我村演出，我每一场都看，今天上午演的八姐游春我特别喜欢。
鄱阳县赣剧团党支部书记宣清，
我们整个剧团组织了52名演职员工来到村里，整个国庆期间我们全团不放假，都在乡下为着我们老百姓熟悉下乡服务农村。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公路、民航等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多措并举保障群众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上海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铁路上海站下辖上海站、上海南站、上海虹桥站等站，预计今天到达旅客 67.6 万人次，其中上海虹桥站 42.8 万人次，铁路上海站预计发送旅客40万人次，计划增开合肥、徐州、西安等方向旅客列车89列，其中上海虹桥站67列。上海虹桥站值班站长杨俊华：
车站在站台、电梯口、出站口等人员密集的场所呢，安排了我们休加班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来进行引导和安全防护。同时，车站与地铁、公交等部门沟通联系，通过加开班次、延长运营时间等方式来做好到达旅客的有序疏散。
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机场及时提升摆渡车、行李车运力，多家航空公司提前安排服务人员，确保旅客出行顺利。东航工作人员熊杰：
10月7日，东航在上海虹桥、上海浦东机场预计共将执行进港航班约503班，计划运输旅客8.7万人，执行出港航班约505班，计划运输旅客超7.2万人。我们在上海虹桥、上海浦东机场增开了值机柜台，并增加引导点位的人员。
在湖北武汉，今天汉口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13.8万人次，到达旅客19万人次。中国铁路武汉局加开多趟列车，保障旅客出行需求。汉口站值班站长席珊珊：
我们汉口站增开了157趟列车，今天累计一共有509趟列车。晚上有一些夜间高铁，主要是宜昌、襄阳、十堰等方向。
为提升出行效率，中国铁路武汉局各车站全面优化换乘流线，动态调整通道数量，在客流集中区域增加人员值守，同时协调延长地铁、公交等运营时间，满足旅客夜间交通接驳需求。
连日来，全国多条高速公路出现车流高峰，沪陕高速安徽吴庄收费站采取客货分流、使用潮汐车道等措施，使单车道通行能力提升86%。吴庄收费站管理员李玲：
我们根据流向和流量变化，动态开启潮汐车道，增加串联式复式通行终端，最大程度释放收费现场通行能力。
受车流量影响，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也出现充电高峰。某电动汽车服务企业工作人员彭宇健：
针对充电较大的场站，我们24小时值班坚守，安排布控应急电源车，提前开放服务区涵洞，引导客户至对向场站充电。
这个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相关优惠政策持续加码发力，全国各地举办汽车展会，推出大额立减补贴活动等，满足假日消费需求。与此同时，各地各领域也在积极探索旧家电、旧汽车、旧设备如何变废为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多少钱啊，老板？
经过新一轮的政策加码，这个国庆假期在湖州，家电以旧换新，从原先的冰箱、洗衣机等常规八大类，新增了空气净化器、净水器等八类家电，同时还启动了智能门锁、智能马桶等13类智能家居补贴，总共涉及29类。浙北大厦家电有限公司家电部经理钱康介绍：
预估一下，整个黄金周我们同比去年的销量大概有40%-50%的增长。
除了家电领域，汽车也是这个假期最热门的以旧换新品类之一。石家庄某品牌汽车销售门店负责人江雷介绍：这个假期门店销售火爆。
在十一期间，我们的客流量是比较大的，基本上每天进店的客户是80到100组，最多的一天我们卖了30多台车。十一期间我们的销量是平时的2到3倍。
以旧换新工作中，换新是增长点，去旧也是重中之重。在广州市番禺区的家电回收物流中心仓库，旧家电在回收站点首先要做个数字体检，完成上门回收后，旧家电的下一站就是拆解中心。广东省汕头市某拆解企业负责人陈炼表示，这些看似零散的金属物件已经实现了全程追溯。
这些废旧资源经过加工之后，可以运用到钢铁制造、铜铝冶炼、家电和汽车制造等各个领域。
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赵晨新介绍，下一步，国家将加快构建覆盖各领域各环节的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 加快换新加回收物流体系和新模式的发展，进一步完善废旧产品设备回收网络，推动实现去旧更容易，换新更便捷。
强化生产者责任的延伸，支持企业建设回收废旧产品的逆向的物流体系，推进呢退役风电光伏、动力电池等高效利用。同时呢，我们还支持啊组建中国资源循环利用集团，推动呢设立全国性功能性资源回收利用的平台，优化二手车交易登记管理，完善呢相关资源进口标准和政策，构建呢国际化回收循环利用的更大的体系。
上交所昨晚发布通知称，为进一步提升指定交易业务办理效率，从明天起延长接受指定交易申报指令时间。此外，按照计划，沪深交易所今天开展全网测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延长接受指定交易申报的指令时间，简单来说就是股民开完户之后，通过 A 券商告诉上交所，我要通过 A 券商买卖股票。所以这次政策只针对新开户的投资者和更改券商的投资者。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说，这次调整与老股民没有关系。
近期市场火爆，尤其是国庆期间有大量新股民开户，长假结束后，这些新开户的股民必须先进行指定交易申报，后才可以在上交所进行后续的股票交易。上交所过去在9:15至9:25接受指定交易申报指令，在9:25至9:30时段内不再接受指定交易申报指令。在此期间，券商系统会将新股民的指定交易暂存后与9:30统一提交。
本次政策增加的这五分钟，券商可以直接向上交所进行指定交易申报，既可以尽早开展股票交易，也可以有效分散交易时段的订单流量，减轻交易所系统的负担，主要是为了提高交易效率。由于此前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在9月27号早盘爆单行情之下曾经出现过宕机的情况，今天上交所继9月29号测试之后再次开展全网测试，为相关机构开机验证提供连通性测试环境。同时深交所也在同日展开测试，虽然沪深交易所此次测试是节假日之后的例行测试，但是在目前一天交易量超过 2.5 万亿情况之下就显得格外重要。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江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唐一军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唐一军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长期违规接受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和消费卡，由他人支付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组织意识淡漠，瞒报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权帮助亲属承揽金融业务，违规干预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和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配偶失管失教，毫无纪法观念，把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公司上市、职务提拔、案件处理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唐一军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唐一军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九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3164亿美元，较八月末上升282亿美元，升幅为0.86%。
水利部发布，今年以来，我国全力推动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新开工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工程等37项重大水利工程，投资规模超过2200亿元。
由中国联合重型燃气轮机技术有限公司研制的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今天在上海首次点火成功，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功率、最高技术等级重型燃气轮机研制取得重要进展，全面进入整机试验验证阶段。
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首座站房铁力站近日完工，标志着中国在建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全线站房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哈伊高铁建成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最快运行时间将由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进一步扩容以哈尔滨为中心的1小时2小时交通圈。
针对近日网友反映高速路上不知道哪里来的钉子，几十辆车轮胎不同程度受损，重庆高速集团今天通报，系装载图钉的箱子不慎从货车上掉落所致，导致后方约20余台车辆的轮胎被图钉所扎，但未造成爆胎或引发交通事故。轮胎受损车辆由重庆渝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先行代为赔付，目前警方正对涉事车辆开展进一步调查处理。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弱冷空气对北方地区影响今天趋于结束，但明天起到10号又将有一股弱冷空气影响北方地区，西北地区、华北、东北地区等地气温将下降3至6摄氏度。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今年的宣传主题为健康体重理想血压。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 27.5%。 专家提示，不健康饮食、身体活动不足、超重和肥胖等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3年10月7号至今，新一轮巴以冲突已持续一周年，停火谈判举步维艰，中东局势多点升级，多国民众举行抗议示威等活动，呼吁以色列立即停火止战。以军总参谋长哈莱维6号称，以军将在这场长期战争中继续作战。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7号称不会放弃抵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7号凌晨，以军继续对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城市杰宁以及希伯伦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7号早间发布消息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原本计划在当天对以色列发动更大规模的火箭弹袭击，但以色列军方在得到准确情报后挫败了这一计划。哈马斯宣称对此次火箭弹袭击事件负责，称其袭击的目标是驻扎在以色列南部霍利特和凯雷姆沙洛姆的以色列军队。以军总参谋长哈莱维当地时间6号发表讲话称，以军已对黎巴嫩真主党造成了沉重打击，并在加沙地带北部打击了哈马斯的重建企图。他称，以军将在这场长期战争中继续作战。哈马斯当地时间7号上午发表声明，呼吁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一年之际采取紧急措施制止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侵略，同时强调哈马斯自身不会放弃抵抗。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7号发表声明，称巴勒斯坦人民完全有权采取一切手段进行抵抗，以恢复其合法权利并消除占领军。巴以冲突的外溢效应冲击整个中东，近日黎以冲突陡然激化。当地时间6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多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空袭，造成数十人伤亡。据多家媒体报道，6号的空袭是以军自9月23号以来对贝鲁特南郊进行的最猛烈空袭。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7号，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防空警报，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乌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称，乌军削弱了俄军的进攻潜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10月7号，位于克里米亚菲奥多西亚地区的一座油库发生火灾，火灾原因尚不明确。菲奥多西亚市市长表示，此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该市进入技术性紧急状态。 紧急情况部门目前正在进行灭火作业，火灾未造成燃料泄漏或构成生态威胁。费奥多西亚市政府表示，约300人因油库火灾从费奥多西亚市撤离。与此同时，乌克兰方面7号宣布，乌军在夜间袭击了克里米亚地区的一个石油码头。当地时间6号，荷兰国防大臣吕本·布雷克尔曼斯到访了乌克兰东北部城市哈尔科夫，并与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举行会谈。布雷克尔曼斯宣布，荷兰提供给乌克兰的首批 F-16 战斗机已经交付给乌克兰，未来几个月还将陆续交付。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防空系统拦截了3枚海马斯火箭弹，并击落68架乌克兰方面发射的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报称，乌军给俄军造成了大量人力和装备损失，削弱了俄军的进攻潜力。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称，用无人机摧毁了俄军一套黄蜂防空导弹系统。
其他国际消息，南非外交部长拉莫拉6号表示，南非政府将在本月底前向联合国国际法院提交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实施种族灭绝的全部证据。
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6号发表声明称，因红海地区局势紧张，自2024年初以来，埃及苏伊士运河收入同比下降 60%， 过境船只数量同比减少 49%。
瑞典卡罗林医学院7号宣布，两名美国科学家因发现微小核糖核酸及其在转录后基因调控中的作用而获得202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世界气象组织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显示，2023年是30多年来全球河流最干旱的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海外华侨华人和留学生跨越山海送上祝福，虽远隔重洋，但他们仍时刻心系祖国，祝愿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
我是林金龙，加拿大华山联合会主席，福建省潮汕联合会副会长，福州出台了很多针对潮汕潮企的政策，支持扶持不同产业发展，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利好，现在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好了，我们华侨华人在世界舞台更有底气，更加自信，祝用我们伟大的祖国如巨龙腾飞，山河永昌。
我叫齐文珍，今年去蒙古国国立第23中学参加了庆祝中国国庆的活动，即便不在中国也感受到了浓浓的家国情怀，祝全天下的中华儿女国庆同乐，也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我是阿尔及利亚4号环线公路项目经理牟建，今年是我在海外的第11个年头，作为海外建设者，这是我在非洲参与的第一个项目，面对新的挑战，我将不忘初心，接续奋斗。我想对祖国说，五星闪耀皆为信仰，愿以五倍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
我叫杨居月，来自肯尼亚蒙内铁路，在赖斯港站负责行车组织工作，同时培训肯尼亚同事学习中国标准铁路的各项工作标准。在肯尼亚的8年工作时间里，每年国庆都在坚守岗位，保证行车安全运行。在想家的时候，我房间有一张中国地图，就看看中国地图。身在海外，心系祖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